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为你主持的主持人黄嘉妍。在嘉妍旁边呢，今天呢有杨天成老师在我的身边为听众朋友来解答问题的。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各位听众好，非常快啊，已经到了1月20几号了。
是的，我们已经来到了1月中旬了。那我知道呢，每一年的时候呢，很多的这个基督徒们，好像我自己要开始一个新的读经计划。很多时候啊，我们都说，哎呀，我上一年那个读经计划都还没有完结啊，我现在就要开一个新的计划了。那好像不是太好吧？那我就在想，是哎，会不会呢？我们先不要开一个重新去数算的，而是呢，你要延续着我们之前还没有读完的那些继续读下去，会比较好一点啊。
所以读经永远是在路上，
对呀，
永远是读不完的。
因为我最近才看了一篇文章，真的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周刊里面，有一些就是教导别人读圣经的老师，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说大家不要呢气馁，他就要鼓励大家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新的一年又开始一个读经计划，通常都会他们读不完的时候就会，哎呀，我就不读了，或者是，哎呀，我每一年都不能完成这个计划，那我就不要去编这个计划好了。结果还没开始都已经放弃了。但是呢，那个文章里面就说啊，原来呢，你坚持读圣经比你有没有读完整本圣经呢，是更重要。他的这个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对对，
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你坚持说我一定要看完整本圣经，第一会把自己呢放在一个很大的压力当中，第二就是我知道有好些听众朋友可能他就一直在追那个进度，可是他不太明白他们读的是什么，对吧？
其实我觉得读经呢，你可以就是用很快的速度先了解这个大概是什么意思，然后你慢慢再细读，这样呢你可以交叉的，有细读的，有快读速读的，这样呢你就容易去更明白。如果你只是花很多的时间去研读啊，那你就很慢了。
是，当然啦，这个我相信呢，读经也是一个个人一个很多大家的习惯不同，计划不同，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多这一些选择了啊，甚至就是我说啊，手机上也有好些那些的apps 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
现在很方便了，就是你可以用手机每一天听一点，每天听一点就可以。
对，个人就可以选了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计划，方便自己。最重要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个，不要放弃读经，比你有没有真的在一年当中哇，1月1号到这个12月31，真的是跟随着这个计划呢，是更重要的啊。所以就不要放弃。如果大家呢，你们在读经上还是有一些疑问啊，都欢迎你可以拨打13229966322跟我们联系。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黄姊妹。
黄姊妹，你好。
你好。
哎，黄姊妹，你好，我是黄嘉妍老师。我旁边还有杨天成老师在啊。是的。姊妹啊，今天呢我们跟你连线，你是否要问一下父亲的事情呢？
对。
好的，那你说说看。
我想问一下父亲的骨灰，他是一个物质呢，还是说他还有灵魂在这个骨灰里面？因为我安放完我父亲的骨灰以后，我做一个梦，梦见我父亲在一个房子里，然后那个房子有窗户，窗户旁边就是床铺，床铺比较简陋，有被单，棉被啊，被褥啊，都是比较破旧那样。然后我看到那个墙有发霉发绿，但是有塑料的布给它盖住。我当时进第二个房间的时候是白天，有光，所以我就看到那个墙，我说这个房间怎么这么差，已经发霉了，长绿的绿绿的了。我看见爸爸在里面，但是他很安静，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个梦是我自己做梦，还是说爸爸托梦给我，是说我爸爸的骨灰放的地方不好吗？所以我有点不晓得。
我想问你的爸爸现在他的骨灰怎么安放呢？
我现在是暂时寄存在那个殡仪馆里面。
哦，那你没有再放在家里面一些吗？
我原来有想说要放家里面，但是我家里人不太同意。他们好像说没有这个样子放在家里面，但是我是乐意放在家里面。而且我住的这个房子现在是单位的，我不知道单位，我如果是悄悄的换，或者是他们会知道了，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是不是说允许我换？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吧，不会说不允许你放吧。
那我是乐意放在家里的，我亲人他们不太愿意，他们说放在家里面不好，然后他们的想法是说海葬，就是把爸爸的骨灰撒到海边，然后到有海的地方就可以思念爸爸。但是我说在爸爸生前的时候我已经跟爸爸有提过这个事情，但是我爸爸他很反感，他不愿意。所以我也想问，就是说生前老人家他不愿意这样的海葬，是不是我们做子女的在后来是不是也不要这样子海葬，是吗？
当然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啊，保留这个骨灰但是我觉得也需要去尊重过去的家人的这种心愿了。所以如果家人不是很喜欢用这种方法的话呢，那我们就应该尊重了，因为讲好了嘛。对啊。那其实骨灰的存放有很多种方法，有的是土葬啊，有的是海葬啊，有的是放在家里面，比如说一个罐子里面放在家里面保留，那有很多种方式了。关键是大家要有一致的意见，有的人同意有的人不同意的话呢就很麻烦了。
对。
但是我是想如果是放在家里是可以一直放吗？一直放在家里，就是我还在的时候就一直放在家里，是这样吗？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一个纪念喽，就是怀念喽。因为家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唯一能够留下的就是他的骨灰喽。那么这个要看个人的，有的人就喜欢放在家里面，就是一个纪念喽。但有的人他不愿意就放在外面喽。那这个就是要看个人的了。
姊妹，您我们不太了解呢。您说现在是暂时托在殡仪馆，那么那个之后你们还现在还没有定案是不是？那个
因为只剩下我一个后人了，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没有后人了。我在的时候还能给爸爸扫墓，但是以后。我如果出事了，爸爸的骨灰没有人来照看的话，殡仪馆会按无主的骨灰拿去处理。所以我又想问，
对，
骨灰如果是按无主的处理的话，是对 死者就是对老人家是不是一种伤害呢？
我想问，那你放在那个殡仪馆的话，它是不是有一个地方啊？
嗯，
对，一个小格子，格子。
哦，那你有没有想过，将来比如说你也离开这个世界的话，那你的骨灰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我在想骨灰到底是什么。
哦，
是像我爸爸这次，我因为本来是要，因为这边有火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捡骨头的，一种是烧成灰的。
嗯，
捡骨头的比较干净吧。但是当时因为单位人他一再建议我反对我说，因为捡骨头的价格很贵，所以就去普通的那个有国家补贴的，就是去烧成灰了。但是烧成灰不干净，会有跟别人的骨灰混在一起。但是我又在想，跟别人的骨灰混在一起是不是也是不好的事情呢？所以我不太知道骨灰到底是什么，是一种物质嘛，就是它已经没有灵魂了，
当然
是骨灰。
对，
姊妹，
怎么弄的话，那个逝者就是我老人家，他也感受不到，是吗？
当然是，
当然了，因为他这个人的身体已经离开这个世界，
啊、
只不过他的那个肉体的一部分，就是那个物质的东西还留下，也就是已经烧成灰了。
嗯、
实际上这些东西呢，也就是钙啊、磷呐、钾这些东西了。那么本身就是一个化学的物质或者是一个矿物的东西。
嗯，
关键是那个意义，留给后人的那个意义，而不在于那个本身。
嗯，
对，所以我就是说，无论是你放在任何的地方，其实都是一个纪念。那有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选择，有的人就用海葬，就把它放在那个大海里面，撒在大海，或者是土葬，就把整个的骨灰就撒到了自然的当中，或者是比如树啊，或者是这个树林的当中。每个人选择不一样，那有的人呢就选择了留下来作为一个纪念。
嗯，
那其实这种都是一种的怀念呐、纪念呐这样的一个形式。
对。
那么为什么现在国家推动这种撒向大海呢？因为它是第一是环保，第二呢就是回归自然，这等于是这个你土生的又现在回到土地。你人都是土嘛，你所有的物质跟那个土的物质是一样的，所以呢你土要归成土，尘要归回尘，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回归自然的一种仪式了。那么刚才讲说你的家人不同意，我想知道你的亲人已经都没有了，只有你的家人，那家人是什么样的家人呢？
哦，我爸爸是华侨。
哦，
是印尼华侨，我的家人是他的其他的所有的亲人都在印尼。
嗯，
当时没有跟着回来，就爸爸一个人回来，因为当时中国没有派第二艘船，所以本来要回来的没有第二艘船来接，所以就没办法回来，就剩我爸爸一个在这里，然后在这边结婚，后来就离婚，我就判给我爸爸，我从小就是跟爸爸在一起。
哦，所以就是你跟你爸爸。
嗯，
那家人就是说不希望你留在家里面是吗？把这个骨灰。
对，他们说因为他们好像他们那里没有这个习惯吧，他们信佛教的他们就放在庙里面。
嗯，
要么就是去海葬，抛在海里面，就这样。
姊妹，会不会你可以呢在你那边的你现在居住的地方可以找一些资料，现在好像刚杨老师说现在国家正在推行我们说是自然的那个葬礼，是一些比较环保一点的，就算好像你刚刚说爸爸他生前曾经跟你说不愿撒大海，那不如就可以找那个可以放土的，就是可以把它撒在这个可以种树啊，有一个大自然的这一种的循环的意思，就是它的生命可以延续嘛。人的灵魂，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知道基督徒，如果你相信的话，这个人死后的灵魂就不在身体的，所以现在呢，那个骨灰就已经是一个物质了。不过你把它如果撒在土里面，让那个比如有些 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呢，有一些的墓园呢，它是有植物的，有树的，那可以土葬，就把骨灰撒在那些花圃啊、草地啊，来种树，然后是延续我们的先人的生命的精神啊，这个是一个意义。那但是他的灵魂当然就不在那个骨灰里了。那所以呢，姊妹，你可以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说，你去找找现在你居住的地方有没有这一类的服务。其实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啊，这一种的选择。
那我知道了，去找这样的服务。但是那我之后做的那个梦是我自己太累了，梦到了，根本就不是爸爸托梦来说他。他住的环境不好，
这样子，
住的骨位不好。
对，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没有应该这样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我自己的个人，我们要相信，我不太相信这个先人会托梦，我们不太相信这一个。但是我们知道梦境呢是有它的意义啊。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其实上帝也可以借着那个梦境来跟人说话，对不对？但是我们是相信上帝会借着各式各样的方式跟我们说话。但是如果先人他离开了，我们就知道他已经是他没有这个在我们的梦中会有一些意思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会这样解读咯。对对，
有的时候我们太思念过去的亲人，可能我们就一直在想，以至于可能你的讲话做事啊，甚至做梦都有可能会联想到。所以呢这个不能就是说他就是要托梦给我们。
对，
那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的思念呢。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关键是人离开这个世界，他的灵魂已经离开了，
对，
跟骨灰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骨灰就是他的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把它已经把它烧成一个物质的东矿物的东西，这个作为一个留念，可以作为一个纪念，用很多的方式。家人离开这个世界的确是跟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分开了，肉体是分开了，但是呢将来如果他是信耶稣的话，我们肯定会在将来的地方我们会再相遇的。
对呀、啊，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上是暂时的离开他们。
嗯，
将来如果你的爸爸也信耶稣，你也信耶稣，那么你将来有可能会在耶稣基督那里跟你的爸爸跟所有的这些家人都能够相遇。那这个就是我们等候盼望，我们将来要身体复活，我们跟耶稣永远在一起。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地上的时候我们暂时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伤痛，我们这样有这样的思念。所以呢，我觉得关于怎么样选择这个骨灰呢，你自己有不同的方式。那现在呢也有这种把它做成一种工艺的东西，比如说艺术品，
对，
或者是把它做成一个有纪念价值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是一个钱币啊，或者是一个吊嘴
啊，
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你把它就花一点钱，然后把那个骨灰夹在里面，就做成一个东西作为一个留念。这个就是一个永远的纪念了。
对，那你也可以带在身上，比如有一些人是他们不介意的，就是当做跟你拿一点点骨灰，就不是全部了，一点点，然后把它放在那个装饰品，那你就可以带在身边的那个小小的，又不会放在家那么大的一个可能你其他家人觉得不好嘛。但是如果你自己作为一个纪念，你可以考虑。
对，
对，
比如说你做成一个陶瓷，做成一个玻璃的一个什么东西，那么都是一个纪念，就放一点点那个骨灰象征的，
是
放在里面，你等于是一个纪念的。
对对对，
那我明白了。那就再谈谈我自己，就像老师刚才说的，我死了以后我的骨灰怎么办？那我的骨灰就按殡仪馆那样说的，无主骨灰随便，好像跟别人的骨灰通通撒在一起埋掉啊，还是怎么样？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现
在，
你现在是不是很年轻啊？
我今年43。
43。
43，那你也没有打算结婚吗？
不知道啊，可能没有，也可能估计是没有了。
哦，
嗯，
那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真是就那么一个人，那你将来离开这个世界，那你自己有一个打算咯，就是你看你怎么样去安排你的后事，
嗯，
这个你可以自己安排一下。
啊，这个你可以多看一些。其实现在呢也推行一个我们叫做生死教育，当中也有讲到一个，我们趁着自己你健康的时候，你可以先来规划你的后事。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不忌讳去谈这个话题，因为特别是基督徒啊，我们不害怕死亡，就是我们不害怕我们身后应该要怎么，反正我们要好好规划，对我们的家人呢，啊，都是一个好事，
嗯，
对不对？
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你可以现在趁着年轻，你什么都清楚的时候，你就把它规划一下。你将来比如说你真是离开这个世界了，啊，那你怎么安排，然后你的父亲的骨灰怎么安排，那你就可以规划一下。
这些可以找律师来做的，你知道吗？
嗯，
你知道这个吗？
或者是这个公证处都可以的。
啊，对啊，他们可以帮你做一些我们叫做计划吧。我只是知道我们居住的地方叫平安纸，就是你要先写，
嗯，
好像一种
就是遗嘱。
遗嘱，对对对，就讲明我死后我的财产怎么分配，或者是我的葬礼应该要怎么去做。其实有这一些的你都可以找的。嗯，
哦，
是的，
好吧。
嗯，
好吧，我知道了。
是，
那如果你比如说你现在你跟你在印尼的这个亲人还有联系的话，那你就可以安排，比如说你将来全家都回到那个印尼呢，还是说你们将来的骨灰留在这个国内呢？这是你们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咯。
对，
我已经跟我的家里人有查过这个事。
嗯，
但是我家里人说不可能到带爸爸的骨灰到印尼去。
哦，
因为不想给印尼的小辈们添麻烦。
哦，是。
哦，这个这就是你们个人的一些的想法了。
那你可以自己在你们现在还在内地的时候就来处理了。嗯，好吗？
嗯，好。
好，哦，谢谢黄姊妹的电话。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以弗所书4:31。有一次，一位男士对我夸口说，结婚24年来，我从来没有给老婆认过错。我简直难以置信，回了他一句，真的吗？他无比自豪地说，是真的。每次我们一拌嘴，我就说，对不起老婆，你在生我的气。你看，我并没有认错，而是将矛头对准了他的情绪又失去控制了这一点。他狡猾地笑了，这些年来他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这位男士可能做错了事，但他将问题的焦点从争吵的基本原因转移到了妻子的情绪反应上。换句话说，他是在暗示，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在于我做了什么，而是在于你又情绪失控，乱发脾气了。他没有心去解决争吵的根源，而是用一种看似道歉的方式，把责任推卸给妻子，指责他情绪失控。其实这是一种不健康但又很常见的沟通伎俩， 充分体现了他性格当中的狡猾。小孩子偷吃糖果被人抓住之后，总是会千方百计地耍赖，想要逃脱惩罚。其实许多成年人和孩子都是一样的。圣经的告诫很明确，心中的怒气若不及时疏导，便会触动人的罪性，滋生出苦毒和恼恨。这就像在心中埋下一枚情感炸弹，如果放任怒气不管，就有可能在亲密关系当中被引爆，将过去的甜蜜和信任都炸得粉碎。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里，保罗劝勉我们要除掉苦毒和愤怒。他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只有夫妻双方彼此的饶恕，婚姻才能够在大大小小的风浪中保持稳固和长久。亏负了别人，开口请求饶恕很难，我们都需要放下心中的骄傲。而被人亏负之后，想要从心底里去饶恕对方，同样很不容易，需要克服心中的委屈。让我们扪心自问，我是不是真正的放弃了报复配偶这种念头呢？报复的欲望是囚禁彼此的枷锁，一旦我们打消了报复对方、惩罚对方的念头，就等于砸断了愤怒的锁链，释放了自己，也释放了配偶。承认错误能让我们的心灵得释怀，而得到对方的宽恕，就好像打通了关系的阻塞，使夫妻双方都得到自由，让爱意重新流淌。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知道饶恕的功课一点都不容易，但这是圣经的教导。其实我心里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但却没有能力去行出来。天父啊，求你来帮助我，赐下能力和爱，让我可以包容另一半，也有足够的能力去饶恕他的过犯，特别是在我感到软弱乏力的时候。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静，两个人能调理，一群人更容易并肩克服困难，多温馨又互相依靠着的心情。
我喜欢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安慰，特别是家庭辅导、亲子教育，很喜欢你们对我们辅导。
人在看病、哦、还是难免遇到难题。
我也感觉挺软弱亏欠，在家庭当中我也想改变自己，但是没有力量胜过去。我一听空中辅导王佳远老师和周素琴师母还有杨天成老师辅导的都很好，我这段时间都会想给你们打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你的生命需要。
如果您在婚姻、家庭、亲子、恋爱、信仰等等方面有难处，欢迎你拨打热线
1322-9966-322与我们分享。
空中辅导与你同行。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们除了是收听听众朋友呢在信仰上的疑难，也会呢解答大家呢一些来信还有一些短信的问题。那么杨老师，我们今天呢选来的这位听众，他的这个问题非常直接，就是很短的一个短信就立刻就问我们了。他说，老师你好，想问一下加拉太书3:19当中说的
蒙
应
许
的
子
孙是指谁呢？那后面呢又说到这个天使啊是什么意思呢？中保是不是指摩西了？还有设立的是指律法吗？他这里呢短短一个短信就有1234个问号了，老师你要逐个点来解答一下。
那你能不能念一下加拉太书3:15-19？
可以的，加拉太书15-19是这样子的，律法和应许啊，这个题目15，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哪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哪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
嗯，它的重点就是在19。
是，
我再念一遍。这样说来，为什么要有律法呢？律法是为过犯的缘故而加上去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才结束，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而设立的。
嗯，
但中保本不是为单方面设立的，神却是一位。那当中他问的问题主要就在19嘛。
对，
但是跟前面是有关系的。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个19里面有很多很难明白的啊。这里原是为过犯天上的，那有不同的翻译的版本啊。这里指的就是说将过犯显明出来而天上的意思，就是为着将过犯显明出来而把它显明出来的，或者是天上的。换句话说，律法的功用就是要使人知罪。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几方面的重点啊。首先这里面就讲到 律法是让人知罪，在罗马书3:20里面讲得很清楚，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被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么为什么神允许摩西颁布律法？目的就是让人去明白人是有罪的，是软弱的。所以很明显，律法是让人知罪，但是呢，他没有这个能力去让人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犯罪，在旷野也好，或者是进到那个迦南地也好，他们不断的在犯罪，律法已经很清楚的显明，你们拜偶像，你们欺压百姓，你们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律法把它显明出来，特别是摩西的十诫，这些东西呢，就是让人去对照，让人看到，哦，原来我是违反了律法，我是犯了罪，因为违反了律法，人犯了罪，所以不能在神面前站立。那么神也允许让他们通过一些的手段，比如说他们献祭呀、赎罪呀，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但是律法本身是没有办法去解决人的这个罪的问题，也没有能力使人从这个罪恶的当中把他救出来。那为什么神允许有这个律法呢？就好像一个你进到一个黑屋子啊，黑漆漆的一片呢，你不知道这个屋子里面什么情况，那只有打开手电筒或者打开灯，你能知道这个屋子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原来这个屋子里非常的乱，然后呢很多的灰尘，如果没有这个光照的话呢，你不知道这个屋子是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律法呢，就好像那个光照到那个黑暗的屋子的时候，你知道，哦，原来这个屋子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所以律法的本身的目的就是让人知道原来人的本身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
对，
但是没有能力去解决人本身这个软弱的问题。所以上帝为什么让摩西来颁布律法呢？就是让人知道有罪。所以这个就是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有这样的十诫也好，或者是律法也好，就是让人能够去知罪。但是怎么解决呢？所以这里是说，应许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后裔说的，并不是说和众后裔之许多人，而是说和你那些后裔只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神跟亚伯拉罕有个约定，就是让他们的子孙能够因信称义，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但是人本身是犯罪的，人是软弱的，那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不能来到神的面前这个问题呢？所以这里有一个应许说，将来亚伯拉罕有一个子孙，他的后裔要成就这件事情，就是成就那个救恩的事情。那这个子孙，那个后裔是单数的，也就是那一位的子孙，那一位的子孙就讲得很清楚，16节就是基督。所以这里面讲到说，那一位基督他要来解决这个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人救恩的问题。所以后面接着讲说，那是不是神要废掉那个律法呢？不是的，律法本身是好的，只不过让人在这个律法的里面看到人的软弱。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他将来亚伯拉罕将来那个子孙来成就律法的问题，也就是说等到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才结束，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而设立的。所以摩西或者天使他们设立了很多这样的一些的制度也好，律法也好，目的是把人指向了耶稣基督。人没有盼望的，面对这个律法人没有办法，只有等候那个将来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他才是那个真正成就救恩的那一位。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是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然后他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死掉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那这一切就是来解决人没有办法解决的罪的问题，因为 人都是有罪的，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死亡，面对这个罪恶，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所以他可以担当我们的罪，而且他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胜过死亡。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为我们所立的一个约，这个约就是新的约，不是旧的约。旧的约他们是在这个律法的里面，没有办法去解决人跟上帝的关系的问题，人没有办法去解决那个永远的献祭的问题，更是没有办法解决在罪恶死亡的当中的这些人的问题。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献上，就永远的成就了这个救恩，就是他自己以无罪的来担当有罪的，以无罪的来成就了永恒的救恩。所以这个呢，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五到十九节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的约。这个新的约就把所有的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一次就解决了。但是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不是废掉律法，反而是成全了律法，因为律法你没有办法废掉。但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所说所做的都完全的那个律法的要求，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成全的律法，所以他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也同样的行出那个律法的要求，行出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行出的那个样式。
所以老师你刚刚说的那整章，你就是把这一位的听众他几条问题都已经在里面解答了，就是说子孙就指耶稣，天使的意思本人就说就是天使，他里面其实就提到天使嘛，天使就是有天使在这，中保就是应该不是指摩西了，如果是这样说。
这个律法是由天使传给摩西的。
哦，
然后呢，中间他们经历了从这个天使到摩西，然后摩西到百姓，然后百姓在这个当中他们领受了这个应许，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有中间神的作为。那不管怎么样，神呢却是一位。所以这个应许就是借着那个律法呢把那个应许提出来，说将来有一个要真正成就那个救恩的，成就那个律法的，
对，
那只有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他们所有的摩西也好，中保也好，或者是天使也好，他们的指向呢都是耶稣基督。
哦，明白了明白。其实很坦白说，我看这个我自己都有一点不太清楚，不过我要看整一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也有找到呢这个背景当中，其实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一段来解释那么多，就因为这个加拉太教会里面的好有一些的人他们不明白，又要跟随着以前那些犹太人的传统
要回到那个律法时代，
对对对，要回到律法时代，要受这个割礼啊，那些才会说可以承受这个神的应许，才可得到救恩。那保罗其实就要去讲明不是的，一定是因着你们的信心得到这个救恩的就不要回到从前的那个律法主义当中，所以才写了那么多来解释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就更加的明白了
对，因为加拉太书的背景就是那些犹太人嘛，他们住在外邦的犹太人，他们面对这种很多的人说你们要遵守律法，你们要献祭啊，你们要割礼啊等等。
对，
那么保罗在这里就提就是说我们不要回到那个过去，
是
而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来被他来建造。所以整个加拉太书就是用那个旧约的律法的这种思维，犹太人的思维来去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
老师刚刚所说明的相信呢都要很清楚也很明白，当你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要配合着看整个加拉太书的这个背景，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一卷书，而他的对象是谁，整个这样子去看的时候呢，这位的听众应该就更加的明白这一个经文的意思了。我们看圣经也是一样，如果呢好像只是指出几点呢，这个几段经文就这样拿出来看呢，你不会看得明白的你必须要去了解这个写的背后 整卷书它的意义目的是什么，对象是谁，这个就更加的了解为什么他会写下这一些的文字了。希望今天老师你的讲解可以帮助到这一位听众朋友了，
希望是能解决到问题。
找到了一条路，不再迷茫，不再痛苦。它虽然崎岖又漫长，有主陪伴，我并不孤独。我认准了这条路，就像对爱情那样专注。它虽然叫我常流泪，耶稣赐我平安和幸福。这是一条永生之路，这是一条十字架之路，我愿放下一切重担和劳苦，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耶稣。像对爱情那样专注，它虽然叫我常流泪，耶稣赐我平安和幸福。这是一条永生之路，这是一条十字架之路，我愿放下一切重担和劳苦，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耶稣。这是一条生命之路，这是一条信心之路，这是一条有喜有祸的道路，这是痛往天国之路。这是一条永生之路，这是一条十字架之路，我愿放下一切重担和劳苦，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耶稣。这是一条生命之路，这是一条信心之路，这是一条有喜有祸的道路，这是通往天国之路，这是一条有喜有祸的道路，这是通往天国之路。
慈爱的天父，正像世人的父一样，神非常愿意他的儿女能够亲近他，所以他就赐他的爱子为我们的罪而死，替我们打开回天家的门。现在父神正期望我们的一生能为他而活，使我们与他的关系能够每一天更进一步，每一次出于信心的善行和更新的奉献，就能使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更加的亲密。
我们走属灵的旅程时，每一天要有不同的操练，为的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与神的旨意合而为一。就像主耶稣一样，他每一天都以神为乐，一心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些操练并不是一些表面的行动，更不是律法主义，而是出于一颗爱主的心。
世界虽无力，你仇恨我，我仍然以爱相对。
唯有爱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柔软，彰显出主耶稣的馨香之气。
献上我的爱情，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感恩呢，我们可以呢收听到了一位的听众，还有呢我们也回应了我们听众朋友的来信。如果大家呢也是一样啊，在你在读经或者是在你自己的生活上遇上一些很实在的信仰的问题，您都欢迎可以呢拨打13229966322与我和杨老师来联系的。或者呢，你可以先把你的问题呢透过短信和电邮告诉我们，先准备好，那我们就可以在节目当中解答。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就交给杨老师来跟我们，
就是辅导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就是把你的电话号码、你的姓名都写在那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跟你联系的。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当你觉得寂寞过